在座的每一位，大家好，绝大部分都在紧盯，看得出来吗？如果心是憋闷的、沉重的话，那个就是在紧盯。有在翻译吗？已经在翻译了。看到中国人在发懵，没有听到声音吗？有的人没有听到声音，有听到吗？有没有谁还没有听到声音？信号不好，我们大家就是这样的，最开始就会紧盯，然后一谈别的东西，看得出来吗？我们刚才是很散乱，大家非常的散乱。一旦正在好像来看大家，他就开始紧盯了，能感觉得到吗？刚才放了，但是放开了之后又开始散乱，现在不放了，抓着。有谁看得出来的？有在抓着？谁看得出来的？举一下手。这个没有抓吗？我明白了，那个信号稍微有点延误，因为今天翻译是昆冷或者是昆怂，因为他现在不在现场，因为他现在已经来到泰国了，但是他现在被隔离了，以后出来之后就会全力以赴的来工作，但是因为翻译不在现场，所以翻译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延误。明白了，明白了，难怪大家有点发懵。教法也是要指大家的境界，知道说大家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有一些延迟的话，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就类似于透过这个 Zoom 来检查中国人的禅修报告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延误。但是时间久，他们也习惯了。一旦讲别的东西会稍微强一点点，这样好一些。如果三个状态来比的话，第一个状态是大家来的时候的状态，大家紧盯得非常厉害。一旦老师讲到别的，讲到这个声音的状况，感觉到因为中国人听不懂，因为所有紧盯的人都忘了修行了，忘了修行就完全放开，一旦放开就会散乱，说明大家的禅定还不太好。现在稍微有点点紧盯，能感觉得到吗？在紧盯很厉害和放开了之后散乱，彻底忘了自己，和像现在这样有一点点紧盯会更好一点。稍微一点点紧盯，有在觉知自己，那一段时间之后，时间不久就会忘了，就会迷失，就会散乱，散乱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知道了之后再一次回来跟自己的禅修所人在一起。在我们跟自己的禅修所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避免不了会夹杂着一点紧盯。紧盯多还是少，取决于我们的贪心是多还是少。事实上就是取决于我们在修行方面的经验。但可以观察我们大家，如果没有临时的夹，或者是不有一点的紧盯的话，我们的禅台就是会散乱非常厉害。现在这样还称之为禅定还不行。在我们禅定好的时候，那个称之为基本可以的时候，就会是我们并没有在刻意呵护的这个状态，但是心没有散乱，散乱也只是一丁点，而且时间不久就会再一次重新开始觉知自己。能够再一次觉知自己，是因为心啊能够记得心迷失的这个状态，能够记得心散乱的状态，能够记得忘了自己的状态，能够记得睡着的状态，能够记得没有安住的状态。好的禅定我们是无法刻意把它制造出来的。在刚刚进到这个禅堂的时候，大家紧盯特别厉害，因为大家刻意在修行，刻意修行就会刻意的紧紧的抓。事实上那个是属于邪定，刚刚大家修的是邪定，沉重憋闷僵硬，没有觉知觉醒喜悦的那个状态，心不放松。现在大概能感觉得到吗？说心更加放松一些，有在觉知自己。如果谁的贪心比较重，或者是欲望比较强的话，就会紧盯的稍微多一点。比如后面戴眼镜的泰国人，就是你，紧盯比较厉害，你能感觉得到吗？憋闷吗？会有一点点憋闷，对吗？老师说这个程度已经很严重了，要试着做回一个普通人。不要想着说自己在修行，就是这个。 让自己不修行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谁可以阻止得了心？命令心说不要让它有贪心，也指挥不了。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那怎么办？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也帮不了忙。为什么？事实上，心不是我，我们不想有修行的贪心，但是心会有贪，那怎么办？心有贪，就必然会被欲望命令去造业，也就是去构建修行人的状态。一旦有十二缘起里面有，就会有生。这样，修行人一旦有生，心就会抓什么？心就会抓住心，紧盯某一个东西，然后紧紧的抓住。能观察得到吗？一旦抓住，就会有苦，就会有重量感，就会被逼迫，就会有那种被刺激。事实上，法就在这里。法就在于什么什么东西都不受我们的掌控。心不是我。我们要来学，直到明白到实相说，身体也不是我，仅仅只是物质，是属于世间的。有一天必然要把这个色身扔掉，在这之前，聚集的这个色身组成这样的这个色身，我们在界定说当下这一刻是我，其实也是属于其他众生的一个部分，是很多活在这个世间的一些物种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仰赖于父亲母亲的细胞，然后仰赖于各种各样的这些物质元素，包括食物、空气之类的来去滋养。直到我们慢慢长大，在用的过程之中，我们把这些物质也不停地在进进出出，在新陈代谢进进出出，直到某一点，也必须要全部都还给世间。我们也要来学习、探究，直到说我们了解到事实跟真相，说这个身体要命令它，让它不老、不病、不死、不饿、不冷、不热之类的，做不到。学习探究，直到看到说这个身体，事实上，有的仅仅只是被苦一直在逼迫着，一直在被苦在刺激。要想能够看到这个实相，心必须要变成智者，变成观者。事实上，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是对的，意思是指禅定是对的。用这样平常普通人的心，就是现在这样平常普通人的心，仅仅只是想到坐着的身体。并没有去紧盯，并没有去聚焦，想到坐着的身体就会感觉到当下有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就在这个椅子上面坐着。这一堆物质并没有宣称说自己叫什么名字，他是谁，他并没有说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从来没有说他多大的岁数，他是对身体的一种感觉，就类似于就是如果我们的觉知是正确的，而且没有迷失在念头的世界，我们就会感觉到。身体仅仅只是一堆物质，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翻译、有界定，说叫这个名、叫那个名字，男人、女人，这样的岁数、那样的岁数，那个已经迷失到念头的世界里面了。我们感觉到有一堆物质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一刻我们没有想，但是我们阻止不了心去想，很快就会去想，但是也许没有想到身体，也许想到别的内容，在我们想到别的内容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堆物质堆在那个地方，那个感觉会消失。也许会想到别的内容，心就去感知我们想的内容，因为心一直只能感知一个对象。在我们觉知身体的时候，就不会感知到别的东西。在我们感知到我们所想的内容的时候，就不会感知到身体，不会感知到心。我们就会慢慢的去学习，直到我们能够明白到这个身体的实相。大家感觉到了吗？如果我们坐着不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被苦逼迫，一会儿这里会痒，一会儿那里会痛，会紧，会有酸，能感觉到了吗？一旦讲到这个地方，大家就会酸得很厉害了。之前也酸，但是呢，因为我们对身体没有兴趣，所以我们不会感觉到说，这个身体啊，事实上有非常多的苦一直在逼迫。一旦讲到给我们的心铺一条路，能感觉得到吗？我们大概能感觉得到，说这地方有点紧，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有些点会有痛，有些点会痒。 有些人不停地在眨眼睛，为什么必须要不停地眨眼睛？因为苦在逼迫，试着不眨眼睛，受不了的苦，看到了吗？坐着不停地动来动去，每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一点点动来动去的？为什么要动呢？有时候你在点头，或者是这个地方动一点点，那个地方动一点点，这个地方歪一歪，那个地方扭一扭，是为了逃离苦。一旦我们一动不动的，就会被苦在逼迫，就会有点紧，肌肉就会有点僵硬，就会酸，稍微歪一点点，生动一点点，就会有点放松。但在常态下，我们这么一整天都在不停的动，如果我们从来对身体没有兴趣的话，没有关注过，我们就不会感觉到说这个身体它动是因为它在逃避痛苦。如果我们不停的对身体投入关注度，就会不时的能够感觉到说，事实上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停的在被苦逼迫。事实上高僧大德讲说，我们有苦在每一个呼吸之间一直都在被苦在逼迫。他们开始说，我们吸气也是为了逃避苦，一旦呼气了不吸气的话就苦了，我们呼气也是为了逃离苦，因为如果吸气了之后，如果不呼气的话也会苦。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是为了要慢慢的能够明白身体的实相，知道说这个身体是一堆物质，是一堆界，一堆元素，这个身体不会随顺我们的掌控，这个身体一直是在被苦逼迫，在每一个刹那都是被苦在逼迫，在每一个姿势都被苦在逼迫，这个身体也不美不漂亮，真的不美，真的不漂亮。但是我们的常态就是我们有错误的认为，感觉到说我们依然很漂亮，无论多么老，在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也许还依然很自豪，说自己很帅，自己很漂亮，很美，会觉得自己很美很漂亮。我们试着真的去观察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不用化妆品，一早上起床的时候，没有洗脸不刷牙的时候，还没有洗各种各样的那些脏东西洗掉的时候，它真的美吗？慢慢的去认识这些实相，一旦多多的去练习这些实相，然后心的执着就会慢慢的松开。以我们现在的境界，怎么都会执着，因为还不是三果的圣者。但是有兴趣要像这样去探究身体的实相的修行人，那种执着就会少于那些完全彻底的迷失在世间的人。比如说要吃饭的时候都是要吃最好的食物，一定要去锻炼身体，事实上那也是应该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来创造价值，也必须要去照顾它，让它待得久一点，这样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利益。但是如果什么东西多余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苦跟负担，如果不去审视的话，就会构建很多的迷思跟错误的见解。曾经读过书，高僧大德开示说，几十年以前有一对夫妻，妈妈呢带孩子去顶礼昭昆罗长老，中国人也许不认识，但是泰国人应该认识。昭昆罗长老，我们大家相信他是曼谷的一位阿罗汉，他并不是藏作部或者是森林的长老，他是实修的长老。以前呢他非常有名，但是现在已经圆寂了。一定要解释多一点，因为有中国人坐着。这位妈妈带着女儿去顶礼，然后呢对那个昭昆罗长老说，他从国外美容行业毕业，以前泰国没有这个专业，昭昆罗长老老是记不住那个内容了，但是他说，哎，那个是迷失在世间的骗人的职业，会让众生看不到人生真理实相的职业。但是他没用这个词，但是大概是这个内容。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哪个女生那哪一天不用出去见外面的人的时候，不用去工作，试一试，我们如果不去化妆，不把那个头发上面抹颜色，不用那个颜色来涂身体，或者是不用香水滴到这里滴到那里，我们感觉到说我们的身体干净到什么程度，是脏到什么程度，还是是可爱到什么程度。所以古人才这会邀请大家一起去持八戒，因为那一天就是我们不对身体化妆，不会透过化妆品，透过一些各种各样的香料来装饰身体，就可以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身体的实相。我们每一天很漂亮，每一天化妆，类似于每一天都骗自己，自欺欺人。 时间一久就忘了说事实是身体的实相是不美不漂亮的，我们就慢慢的去学法修行。事实上，学法修行或者是佛教，并没有在学什么很奥妙的事情，并没有学很神奇的事物。我们是仰赖于有觉性、有心安住，也就是有正确的禅定，心没有紧盯，没有打压，而且没有走神，没有迷失，心有跟自己在一起，跟自己的身在一起，跟自己的心在一起。在我们的心有正确的禅定的时候，也就是没有紧盯，没有走神，然后决心去感知我们的身体，就能够看到身体这样的实相，说身体仅仅是一堆物质，就类似于是一个机器人，并没有说是谁来自于哪里，是泰国人还是中国人，并没有说是从哪里来的，并没有说出身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没有说是富有还是贫穷，那个仅仅只是一堆物质，仅仅只是本来就一直在存在这世间的物质。但是世间所有没有学法修行的人，他们都会把这些聚合成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去错误的界定，误以为说这个就是我，这个是我的，没有看到这个实相就会苦。哪一天这个身体必然会老病死，就会苦，生病了也会苦，曾经很健康的走的，现在在这个禅堂里面的人已经开始走起来，已经是歪歪倒倒的了。如果不去探究认识这样的实相，让心愿意接受这个实相，一旦年纪大就会苦，接受不了。除了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体的实相以外，我们还了解心的实相。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有正确的禅定，有心安住，心有跟自己在一起，意思是指说心没有紧盯，没有在打压逼迫自己，没有压制让心一动不动的，是一个平常普通人的心，心很放松，是很自然的，仅仅只是说轻松自然，我们需要加上没有迷失去别的地方，它有跟自己在一起。因此我们有正确的禅定的时候，心是安住的。如果我们曾经培养过觉性，我们的觉性如果感知到明法，就会慢慢的看到心的实相，说这个心呢，事实上也不是我，不是我的，无法指挥，指挥不了说别苦，指挥不了说愿他一直快乐，指挥不了说不要有烦恼习气，指挥不了说只能照做善法。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禅定，心变成知者观者，事实上这样的禅定并没有什么奥秘，实际上就是只是一个平常普通人的心，但是没有迷失在世间。要把我们的兴趣投注在我们的心，投注在我们的感觉上面，不停地去看到实相，说心是苦是乐，是好还是坏，无法指挥。心是去感知所缘，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还是心还是意根，我们无法指挥。命令在听法，不要去想，我们也指挥不了。慢慢的去看到实相，说什么东西都指挥不了，慢慢的去看到实相，说所有的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感觉来了就走，生了就灭。慢慢的去看到实相，说对各种各样的所缘的感知，无论是眼耳鼻舌身心，我们无法指挥，会吗？有时候坐着本来在听法的人，本身也坐在这个禅堂里面听法，眼睛也是睁开的，但是龙婆讲什么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什么，因为没有听，因为只是一直在迷失着想别的事情。明明是我们也很想听法，类似于是我们一大早就起床来到寺庙，然后去登记，然后坐到禅堂来听法，但是一旦真的进来听法了，在禅堂呢，但是心不听，不时的不听，这个我们想听法，但是心不听，有时候心去想了。因此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办？那就直接去了解，去认识，说这个心无法指挥，慢慢的去看到这些实相，看到身体的实相，心的实相，说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心不是我，为什么要对这一点进行探究、认识跟了解？ 因为就是这两个部分是所有苦的温床，是我们执着的这个地方让我们苦。佛陀开示说，因为看到实相才会厌离，因为厌离才会松开执着，也就是松开执取，因为松开执着抓取，所以才会解脱，意思就是才可以离苦。事实上，佛教的实质，或者是我们需要为了离苦而做的事情，仅仅只有这些。仅仅只有这些是什么？一，我们必须要把身体准备好，来可以修行，以此可以来学法。其实必须要有戒，不会在身根口上面去造恶业，也就是要持五戒。接下来就是我们来训练心，训练心就是来训练从没有觉知的人。一直处在迷失的状态的人，训练到变成有在觉知自己的人，训练的要有觉性，身体是什么样子的，不停的训练去感觉，心是什么样子的，不停的训练去感觉，不停的去训练去觉知去观察，直到最后心能够记得这个身心的境界跟状态，一旦能够记得之后，无论什么样的境界发生，觉性就会升起，动了不停的训练去觉知。一旦能够记得这个身体这样动的这个状态，一旦这么动能够记得，这个手在这样动的时候和这样动的时候，或者是这样动是一样的一回事儿，也不知道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动，因此这个动了训练觉知，动了训练觉知，动了训练觉知，去觉知去感觉，而不是把心跑过去紧盯，在感觉身体的动的时候，这是很宽广的，很轻松的。无论什么时候，心如果跑去紧盯、去聚焦，那个已经不是感觉了，那个是在紧盯身体了。因此，中国人有时候喜欢做14个手部动作。如果做14个手部动作之后，如果心跑到这个地方来，跑到手里面、手臂上面，那个不对的。那个时候已经变成紧盯了，紧盯手、紧盯手臂。14个手部动作其实就是动了停，动了觉知，停了也觉知。因此，不需要做14个手部动作，只需要这么做也行。只是这么做也行，那个跟这样也没有什么区别，动了也感觉，动了去觉知，拿一个扇子来扇一扇，扇了觉知，觉知，觉知，不停的这么去做，直到心能够记得这个身体移动，或者是能够记得移动不动的状态，能够记得动跟停的这个状态，并没有刻意的情况下面，只要拿水杯的时候伸出去的时候，觉性就升起了，自动自发的觉性升起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是升起觉性，而且自动自发的会获得禅定。那个觉性啊，是我们在刻意的让它升起的时候，在我们刻意在觉知的时候，人为制造出来的觉性。那个依然还不是真正的觉性，那个还不是正念，那个有紧盯的成分，有在聚焦，有贪心要觉知的这个成分在，那个依然还不是真正的觉性。但是早期训练的时候，就会必然带一点点贪心，因为我们有刻意的要训练，在我们刻意的训练的时候是夹杂着贪心的，但是不停的夹杂着贪心，直到最后心能够记得这个动的这个境界，一旦能够记得动的这个境界，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动了之后，心就会醒过来，能够觉知到，就会有一个感觉，类似于如果我们一生我们从来没有醒过的话，我们第一次醒就会有一个感觉，类似于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或者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然后就有一把火一下子点亮了，类似于我们正在发懵，然后突然之间在我们心里面亮堂，快乐一瞬间，那个时候是心醒了，在动了，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觉性自动自发的升起，意思是指我们没有刻意的让觉性制造出来，那个禅定也会自动自发的升起了，这个原则就是。无论什么时候，真正的觉性升起，觉性能够觉知到当下的境界，无论是身的境界还是心的境界，那个时候就会有正定，就会有只是一瞬间的正确的禅定升起。因此，如果我们不会训练禅定怎么办？那我们就训练觉性，身体动了不停的去觉知，动了去觉知，行住坐卧不停的去觉知，这么坐着也觉知。呼气觉知，吸气觉知，直到心能够记得这些境界。其实这些全部都是跟身体有关的。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 坐着觉知这样的，动了觉知，站起来觉知，走觉知，躺着觉知，觉知其实就是用这样的心，并没有在紧盯，并没有在聚焦，并没有跳进去，在觉知的时候就感觉是觉知那么一瞬间，很快又迷失了。如果觉知很久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贪心特别强，有紧盯的成分，有呵护的成分，有聚焦的成分，有在刻意的呵护这个觉知久一点，在那一刻已经不是觉知了，在那一刻已经是夹杂着贪心，要想让这个觉知很久的这个贪心存在，要慢慢的去训练，训练直到能够很自然的觉知这个身体。大家能感觉到吗？在我们在进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刻意以身体来修行的时候，大概观察到了吗？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比平常的都要慢一些。比如说走的时候，这个里面也有猴子，意思就是说是人，但是类似于猴子。在走的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都风风火火的，做什么都很快，在生命里做的什么东西都生活中很快的，但是一旦想到修行，走也很慢，就像机器人一样的。无论做什么都要喝水，这个本来就直接伸出去不行，必须要这样。哎，这么做就很快，你全身都会酸了，感觉到了吗？那进行了之后，特别爱好的那些人，特别爱好的人，也就是贪心特别重，贪心很重。然后在用功的时候想觉知清楚一点，想觉知清楚的话就已经不是感觉了。一旦想觉知的清楚，那我们要怎么做？有两个方法，不是拼命的去紧盯，就是故意把它拽得慢一点点，这两个都不行。事实上就是我们在觉知身体的时候，我们大家的每个人的根器秉性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如果谁做什么东西很慢，就是很正常的，比较慢，因为那是我们的自然的状态。如果哪个人做什么东西他很快，那就是平常的那么去快，因为那是我们的自然状态。我们仅仅只是什么？我们仅仅只是增加觉知，有一些关注度。在我们增加觉知的时候，并不会一直保持觉知的，一会觉知一会迷失，但是我们不停地去投入关注度，在我们刻意的早期训练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紧盯的成分，但是我们的常态是，因为我们是三好学生，也就是我们被训练说必须要很勤奋，类似于是必须要在几天之内取得好的成就，所以我们抓得很紧，然后我们就会变成紧盯。观察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走或者是我们动，我们刻意觉知，如果夹杂着紧盯，也就是如果心啊，如果是跳进去，或者所有的一切都把它拖得慢一点点，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心啊在这里，这个很轻松柔软，像普通人的那种轻松感就消失，就会是沉重的，就会是有一些呆滞的，有一些昏沉的，不轻松，不舒服，不精神，不清新。如果有这样的状态，说明我们必然已经一不小心去紧盯了，而且紧盯的比较厉害，能跟得上吗？这样点头，那就感觉不错了，而不是要感觉身体，哎，不行。如果我们这样感觉很慢的，我们就不会感觉到说这个仅仅是一堆物质，能明白吗？那个觉知身体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是擅长呼气还是吸气，是还是说只是擅长于去觉知行住坐卧的身体，或者是动停，这个随便取决于每个人的根器跟秉性。要真的问说这个难吗？不难的。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已经学了好几年了，有三个。第一个是老师教错了，第二个老师教对了，但是你修错了，第三个，老师教的也是对的，你也做对了，但是你不太动手，也就是因为做的不多，感觉到了吗？我们好几个人常常去寺庙，老师也看到大家不停的这个在装食物做什么东西，不太能觉知食物来的时候都是这个，哎，这个大哥，这个有食物，这是我做的，你来尝一下。哎呀，这个是新茶，从那个桌子拿到老师坐的桌子上面的，坐过来手过来的，根本没有觉知。从现在开始，如果要把这个蛋糕给老师来吃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觉知，否则让你重新再去走。想到了吗？事实上并不难，但是这个进步比较慢，或者是没有进步，是因为我们的常态就是我们没有在这块投入关注度。再有一个就是大家是修行人， 其实修行人的这个状态就是，就刚才这个一刚才老师进到这个禅堂的时候，大家心是憋闷的、沉重的，有些苦闷的，一动不动的，那个是心随时准备还战斗了。事实上，那样的心是不行的。如果我们不停地这么去训练、去觉知，直到心自然了，但我们想到修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紧盯，因为已经习惯于了，意识到了吗？因为已经习惯于很自然的去觉知了。因此，如果我们习惯于很自然的去觉知身体的话，这样我们在不停地去觉知、不停地去觉知，心就不会散乱到乱七八糟的去想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散乱也只是一点散乱，我们必然会去想，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它去想。但是因为我们有临时的家，有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停地能够回来意识到。但是我们大家呢，觉性跟禅定也不太好的人，而且周围的很多的事物会让我们迷失。今天看到有人在进行，并不说是谁，但是看寺庙有一个人在进行，他一边进行一边拿着手机，一边也是走来走去的手一直手上拿着手机好几个回合，然后老是想说是提醒呢还是不提醒好呢，随他去吧，也许他是有工作吧，在手上拿着手机看的时候再走，那怎么可能会觉知自己呢？事实上站着也行，那为什么要走着让自己累呢？把工作做完了之后呢，把手机放下，然后再去走，去觉知自己，然后觉知自己就是什么，就是身跟心在一起，对吗？而且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他们在一起，我们要一定要训练到这个程度。我们已经学了好多年了，如果这一点还训练不到的话，去别的寺庙的时候别去告诉别人说这是龙婆巴木尊者的弟子，这个真的是丢脸，丢高僧大德的脸了，意识到了吗？不停地去训练，我们的禅定就会慢慢好起来，是源自于我们不停地在对正确的觉知的累积而获得的禅定，而不是源自于去紧盯、去呵护、去逼迫心。这样逼迫心到极限的程度，会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什么也不知道，而去呵护它，然后去走，然后做什么也不知道。无论什么时候，这个地方依然还觉得有在抓什么东西，而觉得说啊，我自己已经在修行了。事实上根本不是，事实上那时候你已经迷失了。那个时候不是老是迷失，是你迷失了。实际上那时候你已经彻底迷失了，但是你们会觉得说自己在抓住心，但是那不是心，在抓什么也不知道，也许是在抓一种源自于紧盯升起的感觉，另外那是属于果报也有可能。事实上沉重的时候去抓住的时候，那些关心的人就会知道什么，知道心已经抓了，意识到了吗？而不是说什么时候还有在抓着，什么时候在修行，那个不行的。一旦我们不停地去观身体，去觉知身体，这个正确的禅定就会慢慢的累积，这个对自己的觉知就会增长。对于那些正确的自我觉知的时候，那个人就我看起来他走是很自然的，但是他的这个走是散发出能量的，不会是那种修习这个邪定的人，他们看起来也有能量，但是不自然，是一动不动的，是憋闷的，是沉重的，跟那个动了很清新很自然的这种很敏捷的那个状态的人不一样。龙婆曾经讲过法，在佛陀的时代，那些进到寺庙的人就赞美说，真的好神奇啊，世尊的弟子是宁静但是很愉悦，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禅定，有跟自己在一起，但是很愉悦，为什么？因为他们动是很自然的。意识到了吗？我们大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的常态就是如果很愉悦的话就没有在觉知自己的特举散乱了，如果宁静的话就不会愉悦了，如果宁静的话就会昏沉，这个憋闷不自然，就不是我们很平常的这个状态，对吗？这里就错了。因此事实上我们大家不停的听法，我们不停的动，就是这样自然的。我们仅仅只是在这点上不停的去投入关注的，不停的去训练，在哪里都能训练，洗澡也能训练，吃饭也能训练，因为身体是从醒到睡着都存在，去训练嘛，去训练。做饭的时候也可以觉知，去扫地去擦桌子都能觉知，只有一个时间不能觉知，也就是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去想的时候，心就完全是浸泡在念头的世界，那个时候身体是什么样子的是不知道的，因为只能够感知到一个所缘，就是必须去想，心是什么样子的也不会知道的。那今天教了非常的基础了，教的是非常必须的基础的部分，而且非常的简单，而且是这个基础如果我们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只能各走各的路了。意识到了吗？事实上大家现在动已经开始很自然了，说明什么？说明第一能做得到， 如果几个月以后，如果你依然仅仅只是这个水平，说明什么？如果大家依然是这样的水平，说明做得到，但是大家不愿意做，或者是能做得到，但是一旦离开这个禅堂，就又再次修错了。大概能够抓住吗？说今天教了什么？一旦我们很自然的动了之后，我们的心就会有力量，就会跟自己在一起。一整天，除了我们的身体会动了以外，我们还会接触所缘，在眼、耳、鼻、舌、身、心，我们不需要提前的守着，不停的想要说提前觉知到说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只是一个正常的人走了去觉知。然后一旦我们没有刻意的时候，看到这个人呢，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我们并没有刻意喜欢和不喜欢的感觉升起了，我们去知道，这个已经是完全关心正确了。但是如果我们提前的去守着，我们想拼命的去关心，然后我们就去送心去找，这个已经关了，已经不对了。真正正确的关心，一旦眼睛看到画面，什么样的感觉升起，是满意跟不满意升起，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眼耳鼻舌身心方面接触到所缘，吃点心的时候好吃有快乐，然后也知道这个吃了之后不好吃，然后不喜欢也知道，吃了之后喜欢没有觉性，然后一不小心去咬了自己的舌头，然后生气了也知道，是一个片段一片段去知道，知道了就放过去，而不用说觉知了一个片段。第一个片段，然后刻意的开始贪心觉知第二个片段，然后以贪心去觉知第三个片段。如果这样的话是什么？这样的话是提前的去守株待兔，那是紧盯，那个是在聚焦。我们大家就不可能会超过于彻底的沉醉再去观这个，跳进去观这个。实际上那个是属于紧盯，或者是完全是跳进去再觉知，或者是完全是沉醉在里面去觉知，是以贪心在觉知。大概能明白吗？所以从现在开始要简单一点。首先，第一，我们要把身体准备好，要持戒，不去在这个身跟口上面去造那些粗重的恶业。然后再呢，就训练觉性。我们大家说要训练禅定的话，大家就会变成刻意的去制造出禅定，然后去修戒定。因此，刻意的去训练觉性，动了去觉知，动了去觉知，行住坐卧去觉知。呼气、吸气去觉知，我们根据我们的性格来。之后我们不停地去训练，在训练的时候要去观察，这个刻意比较多就会比较紧盯，贪心不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轻松。如果紧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一切都会把它踩刹车、延慢，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心送进我们去觉知的这个身体，这个结果就是让我们的心会沉重，这个慢慢的，然后有一些呆滞。曾经很轻松的这个脸就会变成了像一块石头一样的，这样的说明什么？说明已经错了，那个不是那种很自然的觉知了。重点在于我们一生是怎么动的，我们就怎么动，然后只需要仅仅只是有决心，就只是以平常普通人的心的去感觉，有时候觉知，有时候迷失，但是我们不停的有这个关注度，但是在有投入关注的时候，有一点点紧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问题在于是警力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贪心，我们不停地去训练，直到动了，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升起了决心，自动自发的决心升起了，也就是正确的禅定，同时也会升起。因为一旦正确的决心升起，然后禅定就会升起一瞬间。如果我们不会训练禅定，但是我们每一次迷失，我们每一次都能觉知，或者我们每一次动了，我们每一次觉知，意思是真正的决心升起了，是在我们有刻意的情况下，紧随而来的就是。有正确的禅定，能跟得上吗？因此，我们不停地去训练，我们身体从来没有消失去哪里。从一起床到睡着，我们都有身体，取决于我们要不要训练。因此，我们不停地去训练，时间一久，我们的决心就会越来越好，也是我们的决心就升起的越来越频繁，能够记得非常多的境界。正确的禅定也会慢慢地去累积，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我们动。而且我们会在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一旦接触所缘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升起，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就像普通的人那么去做，而不是去提前去紧盯心，或者去提前守株待兔，意思明白吗？而不是下去不停的在这个地方在找，不是说要知道心是什么样子的，就这个下去去一直观这个地方。但事实上，真正的观心的行者，他就会知道自己送心下去观了，知道说心正在寻找。他就会知道说自己的心想去觉知， 这个正在下面找的那个并不是心，因为心是知者，明白吗？而且在觉知各种各样的所缘的时候，我们仅仅只是很自然、普通的去觉知，觉知完了就结束了。觉知的时候，我们不会进去干预，不去对峙，不会去改造各种各样的感觉。看到画面，听到声音，闻到气味，尝到味道，接触到接触，心照做快乐，照做痛苦，照做好，照做坏，全部都行，不用去对峙，不用去改造。这么说，这个就是原则。但是我们真的动手修行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在动手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停地去对峙，去改造。为什么？因为快乐，我们就会喜欢，我们想让它待得久一点；痛苦，我们不喜欢，我们就希望它快点消失。善法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好的东西升起了，我们希望待得久一点，我们很法喜，我们想呵护它；不善各种各样的烦恼习气，我们不喜欢，就希望它快点消失，因为我们是好人啊，对吗？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心。在这个六根六尘接触做后，感觉很自然的升起，去及时的知道下一段，另外一段进一步的知道说，在六根六尘接触之后升起的感觉，那心呢就会有反应，这个苦乐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个善法不善法，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这一点，就不会被喜欢不喜欢操控，让我们去改造，去对峙各种各样发生的那些境界。而且我们慢慢的去看到那个境界，无论是苦是乐是好是坏，来了就走，生了就灭。问说真的，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们，难吗？不难，对吗？那大家在做什么呢？那就三条：如果老师没有教错，老师教的是对的，但是你做错了；或者是老师教对了，但是你不太做，不太动手。那就不知道了，也许老师教错了也有可能。你做得到吗？道果涅槃就在我们旁边，如果这么做的话，就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就我们的能力范围是可以抵达的。因为我并没有让大家去修习身定，要获得知者的心，是让大家做不到。我们走在这条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路，也许感觉到说不会很神奇，是很平顺的一条路。但是如果做了之后呢，可以离苦，真的它就是那么简单。佛陀开始说，这个四念处是唯一的一条路，是可以让我们摆脱所有苦的一条路。这个讲的全部都是这个四念处，要有决心，不停地感知身体，不停地感知心，直到心能够记得境界，然后真正的决心就会升起，真正的禅定就会升起。起步的阶段去训练没有决心，到真正的决心升起，一旦真正的决心升起了之后，自动自发的禅定也会升起。这个四念处，早期的阶段是为了获得决心，后面的阶段是为了获得智慧，也就是看了刚才带大家去看的这些，那或者给他解释的真相，比如说身体只是一堆物质，身体一直被苦在逼迫着，在每一个姿势里面都有苦，在每一个呼吸之间都有苦，那个不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是世间的，这个心也不是我们是主人，我们无法指挥他们来了就走，生了就灭，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操控得了。不停地去观察下去，直到最后心能够明白到这个实相跟事实。如果看的量足够的话，心愿意接受实相，能够追随这个真理跟实相，真理实相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并没有任何奥妙的，并不秘密。让我们大家要有眼睛，意思是指说。要有法眼，也就是要有觉性，有正确的禅定，而且看到就在我们眼前敞开的实相事实，就靠我们自己去看得到。最后我们会自己去明白这个法，而不是老师带我们去明白。这讲的所有的一切，老师在做什么？老师教导的是方法，修行人必须要靠自己去亲证，透过去训练觉性，通过正确的禅定。对于名色投入关注度，对自己的身心投入关注度，起步的阶段要去持戒，有的全部都是自己要去动手，做得对，做得量够，不用问说道果是不是会证悟，因是正确的，果必然正确，但就有没有希望呢？ 如果还没有看到希望的话，老师就不知道对在座的尊贵的每一位应该怎么办呢，就只能够放手了。如果能做得到，老师就很随喜，会很高兴，就会很随喜功德。如果做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个菩萨非常的多，等着要悟道成佛的非常多，大家就先继续去轮回，去起起伏伏，有时候下到地狱，有时候下到去畜生道，有时候投生为残疾人，有时候穷，有时候没有钱，然后就不停的生老病死，然后一直是在绝望之中，然后期待什么对我得不到，然后一直是苦，苦到够。在那个是已经十万世，也许是苦到够了之后，有一天还是要回来，今天学的东西是为了可以有这个工具带领自己离苦。比如说如果今天不学，那就先去轮回，未来想学又来学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无论哪一位佛陀，他们都教导同样的法，已经活到今天了，依然还是人，还没有聋哑，依然听法听得懂，还有力气可以动，还没有死，训练的因缘就已经具足了。那今天教的也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要去做吧，就只是这些。有问题要问吗？没有，对吗？那今天不应该有了，有的只是说听了之后就应该是信心满满的要去做了，要去动手了，感觉到了吗？大家兴奋不了几分钟，如果在训练的时候依然做不到的话，那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一段开示，明白吗？不停的去看，如果哪一天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就再次看，明白吗？做不到的话那怎么办？如果看了几个回合都做不到的话，那说明第一条老师教错了，那就是这些随喜每一位的功德。